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大手印遣式。咱们现在是曹洞五位君臣的第二位，偏中正。我先读一下，我们学佛修法，第一要认识本性，肯定这能说能行的就是我们真心，脚跟立得稳，毫不怀疑，然后好好的保护它，发扬光大，正成圣果。大手印就是要我们首先肯定佛性，然后开始做功夫，这一点如不能肯定，以后就无法下手，功夫就不能成就。所以洞山祖师说得好，分明敌面别无真啊，离开这个影子再去找就没有了。佛性就是我们能起知觉的性能，就是知冷暖阴晴，知饱饥痛痒的性能，你要时时保护它。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说五位君臣，这是源自于曹洞中它的核心的啊，表示体空理用四色，它是表体的，说我们的本性就是体，就是空，就是离体，这个理啊，偏位的表影子的，就是用，就是色，就是四啊，就是我们平常行住坐卧这一切动用，都是我们这个偏位，就是用嘛啊，这个色相都是我们那个离体，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显现，那应一切四缘而勤要用，这也是表偏位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清楚，第一开始我们是从凡夫位，首先我们不认识本来的时候是凡夫之见，通过学法树立了正之见，哎，用功到了见到位，也就是说认识本来了啊，这就是偏中正啊。今天我们接着学还是偏中正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已经认识本来了，已经能知道我们的一个道体啊，就是漏尽通啊，已得漏尽了啊，见到位，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一段我们还接着学啊。我们学佛修法，第一要认识本性，肯定这能说能行的就是我们真心，脚跟立得稳，毫不怀疑，然后好好保护它，发扬光大，正成圣果。实际上认识本性这个事儿啊，因为过于简单，所以我们总是依着它，因为它无形无相，我们又依着它啊，因为它能起妙用，我们也依着它。比如说我们正道，就是我们能认识本性，直到这个一念断处，离开能所，顿断能所的这个就是不再落于两边，而知其就是有取有舍，分别取舍，不再这样，就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真心啊，就是把我们的凡夫之见打掉，让我们欲一念断处认识本性。那这个全体都是我们的本性，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说我们那个离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证得了离体，就是空嘛，就是空无一物。但是这个空呢，它不是说偏空，像虚空一样，是说我们的心，空静不着相不知取，是讲的这样一个空。我们眼前的四事物物，直到它都是虚幻不实，而不去著着分别知取它，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本体。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空。所以上师说，我们学佛修法，第一要认识本性。如果说不认识本性，那你就是凡夫了，是不是？你还在凡夫这个位置上，始终不离。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在这个祖师的这个开示下，用这种般若智慧熏习自己，这个我就听我们有的师兄啊，一牵着了，遇见事了。还是粘着，他不会用功，但是他最近可能跟着这个学习比较紧吧，然后他自己很用功嘛， 看这个大手印什么，突然他就能够见相，能够离相，就说能会用，就是到事上真的能不粘着，他就有这个智慧了。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呀，我们即使是一牵着了，直接正过来，他照样跟那个一百着能够明白的是一样啊，这个性体是一样的呀，只不过有早晚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不要灰心。我就说一千座了它还可以回光啊，我们应该时时回光，应该照破这些山河大地之相啊，这一切而万有之相啊，你应该识得透它，那你就知道这个本体它就是本不粘着，本具妙用，能生万法，它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师说，你看你要肯定这能说能行的就是我们的真心，这个脚跟要立得稳。今天好像没有问题，因为遇到的事儿可能都比较那啥，你自己有那个什么慧力能够照破它，明天可能就不一定了，就会打个梗，就是又不能那啥了，那就是说我们脚跟没有立得稳啊。要立得稳就是一事项上事事处处都可以不粘着而起妙用，应该脚跟立得稳，毫不怀疑。这不是说一句话我能背哪一段经书什么我就能做得到的，这不是这回事儿。今天我们后边会讲那个四步功夫怎么做啊，主师他会教给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五位君臣呢，他就是这样啊，已经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君，什么是臣呢、啊、君就是我们的本性啊，臣就是我们这些四项的影子，这一切都是影子呀啊，这个我们心里要清楚，不能见这个影子而不去保护我们的本性，这就错了嘛。我们众生本来就是只是执着影子，根本不顾及什么本性啊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只顾得着那个影子之相啊。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哎呀这都是虚幻的，这个时候你就要立得稳啊，不怀疑啊，这样子时时刻刻的保护他，发扬光大，这样才能证成圣果。再往下看，大手印就是要我们首先肯定佛性，我们刚才又说了那么多是吧，肯定佛性，然后开始做功夫啊。你这个不认识本来，那你一直是盲修瞎练，即使说用功用得很辛苦，还是在着相嘛，还在用力，所以首先要肯定我们的佛性啊，然后开始做功夫，认识了佛性，知道这一切事项都是假的，就跟原来的凡夫整个现在就是翻过来啊，原来是着相，现在变成不着相，直到它是虚幻，就这样做功夫啊，空空空嘛啊，用这样的功夫来历练我们的心，不粘着，不知取，不分别，不认假为真，不就是这些事儿吗？对不对？如果说这一点如不能肯定啊，以后就无法下手。我们心中心它是从无相下手，一开始就是让你认识本来直气无相，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断，对不对？坐上不管什么念头来了，铺天盖地了来，只管吃咒，这个都是我们下手的方法呀。这个一开始下手就是做了无修自修的这种功夫，你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不肯定，以后就无法下手了，那就算是路头错了啊，你走到旁支邪道里去了，是不是？以后就无法下手，功夫就不能成就啊。就是说我们做这个无相之功夫呀，你这个功夫就做不成功，你总是着相嘛，你总是在影子上下功夫，那就不行啊。所以洞山祖师说得好，分明敌念别无真，就是告诉你除了我们的真心，那些四相都是影子，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真心不粘着这个影子，不认假为真，就这么多事儿。离开这个影子，意思就是说别再去分别执取，以这个影子为正位来做分别执取，那就走偏了，对不对？ 就是说分明敌面别物真，除了这个我们的本性没有别的呀，那些都是影子，对不对？再去找就没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见影子即见我们的真心，要这样才行啊。佛性就是我们能起知觉的性能，就是知冷暖阴晴之饱饥痛痒的性能，你要时时保护它，它本无形无相，你不要找一个性体的这个什么样的相啊！你如果找到了那个相，那肯定就错会了这个佛性本体。所以告诉你，它是知冷暖、知阴晴、知饥饱、知痛痒的这个性能啊！你就是见了这个色相，你就知道是我们这个佛性显现的这个影子，不着它，就这么简单。好，
魏老师，看这一段吧，确实挺短的，也不长，但是呢，就是如果不肯定佛性的话，就无从下手，功夫就不能成就，这也是挺要命的一件事儿呢。
对呀，学佛就是
重要的这一段，
就是这。那我们整天说的就这一点事，对不对？祖师说的也是这点事。
但是我就是和师兄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好像就是有时候还是有些茫然，就是
对呀对呀，
就是你看就是你看还是就不肯定佛性，那你怎么下手啊？这真是无法下手，这功夫不能成就，我觉得这真要命。这个确实，你看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
问题就是着相嘛，就想着一个什么样的相，实际上这些相它当体都是空的，都是不可得的，它怎么能着得住呢？
是。
下边有一个例子就很好。我们再继续看嘛，因为上边他是理上他上师都给说了，后边他又举了个例子啊，我们就看。
最后一句，修得迷头犹认影，意即你们自己不要再迷了，不要去追逐影子了。迷头认影是《楞严经》上佛讲的一个例子。佛说在释罗城中，一个眼若达多细的人，有一天取镜自照，只见镜中映现一个化了妆、演戏的面相，不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误认为妖怪，吓得他无故乱跑，到外面寻找头去了。其实头还在自己肩膀上，并未失去。这就是用比喻来劝告我们不要迷于外相，而错认本来面目。游认影，你们时时刻刻还是在认影子，其实那影子是你所显现的幻象，何必去认假作真呢？妇女放不下儿女，整天挂在心上。男同志呢，年轻的则爱女朋友，年老的则爱钞票。孔夫子说得好，少之时气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老也，气血既衰，戒之在德。这些都是贪认影子啊，不要认影子了，要放下来，修得迷头犹认影。就是在万千假象偏中认取真心正，不为影子所迷了。这是第二位置，偏中正见到位。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你看看上师就知道我们这个大家啊，对于这个理上，就是对于佛说的这个知见，对于祖师说的这个知见啊，就是分明敌面别物真，告诉你除了我们的本性没别的了啊，没有别的，即使是影子它也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让你认识我们这个真实，这个无形无相之心，只是说我们这个心不要随着这个假象，就不去认这个影子为实啊，你就不会跟着影子转来转去，认假为真的时候，你就会以为那是真实的，跟着他跑来跑去，执着而起贪嗔痴慢疑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修法修的时间长了也是这样啊， 你跟着影子跑，你不是法见不除吗？是吧？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啊，上师就说又开始举例子，说最后一句，修得迷头犹日影啊，就是你不要再迷了，那一切色相都是影子，你不要再迷糊了啊，以及你们自己不要再迷了，不要去追逐那个影子了，追逐那个影子就是认假为真，你才会追逐啊，那个影子牵着你转，你就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啊。实际上我们是看我们的心，这个万千影子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如是平等而显现，它就是一个相嘛啊，它这个影子它就是个用嘛啊，这不刚才说了嘛，对吧？那这个除此以外，用如果不执着、不追逐、不随它转的时候，那就是妙用。我们认识本心的时候，那就是妙用来应缘而起妙用。如果说对，起妙用，你知道不追逐、不认影子为实的时候，你在心里边是没有这个种子的，在八识里不会留下影子的。它就像那个镜子一样，照了这个影子来了，这个东西来了，留个影子，这个东西拿走了，用过了，这个事儿干完了，没有了，这个镜子它没有这个影子。就是你的心要像这样才行啊，如果你认假为真，好了，那就是追逐影子了啊，就这个意思啊。如果你不认假为真的时候，那这一切影子这四个相都是为我们所用，用过了，硬而无助，毫无痕迹，它就是当体即空啊，那就是体啊，那就是无助之体啊啊，所以不让我们追逐这个影子。我们再看迷头认影，这是有一个典故的，这是出自楞严经卷四上佛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说佛在湿罗城中一个眼若达多记的人，我查了一下佛学大词典，这个眼若达多这是全名啊，这是全称，这是这个人的名字，眼若达多，他又叫做颜若，延迟的颜啊，颜若达多，叶若达多，这就是这个人的名啊。他表示还有一种意思，表示这个祭祀，祭祀这个天，而其德之意，通过祭天啊，能得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果啊？这个是楞严经卷四里边富楼那问佛的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何因有望？就说一切众生为何有妄想自蔽妙明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生成妄想呢？啊，自蔽妙明，就说怎么会遮蔽自己的真心呢？佛就用这个例子来比喻说明，回答富楼那的那个问题。说这个叫颜若达多，是印度斯罗城中的一个怪人啊，就是说专门举了这个怪人，这怎么怪的？就是上师说的这个，他怪在哪儿呢？他有一天取个镜子，自照其面，在那个镜子他自己照自己，他突然发现镜中映现了一个化了妆演戏的面相啊。那我看到这个大概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不让你着相，我看到了那个佛学大词典，他是这样记录的啊，这个人呢，眼若达多啊，他有一天取的镜子来自照其面，就看到他自己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头上的眉目，大喜，他看到他的眉目也不知道，反正是那个喜从眉来啊，就是他的眉目，他看见好高兴啊。这个时候他就想，哎呀，我的眉目我看到了，那我的头呢？他因为他的心驻着在这个眉目之上嘛，他自己还想，那我的头呢？他就反观其头，却不见了眉目。哎呀，他就说，这个眉目这么好，我刚才看得那么高兴起兴，我现在怎么一反观头的时候，眉目也不见了，头也没看到，他就心里边就生了那个大嗔恨心了。 他以为这是鬼神在作怪，在捉弄他，因为他不是说几天嘛，啊，他要欺得什么嘛，啊，因为他以为他这种他自己的意识心在作怪嘛，他以为是鬼神之作啊，就这样子一下子刺激了他自己，就狂了，狂了就乱走，哎，他就癫狂了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邪了。实际上中邪不就是他自心有了妄想嘛，啊，实际上没什么东西嘛，也没什么缘由嘛，就不是造了个镜子嘛，哪有什么鬼神呢，对不对？他自己就因为自己自生了这个妄想，关头没见啊，不仅没见，也没有见他的眉目了，他那个心都不在那上头了啊，就被那个妄想执着执着而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啊，就是这样。也就是上师说，他取镜自造，只见镜中映现了一个化了妆演戏的面相，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是可以理解了。哎，这个地方就说了，不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误认为是妖怪，吓得他无故乱跑到外面寻找头去了。这个时候就神经了，你像我们有时候那些特别是那附体的啥，他自己都不能自主啊，就说还是妄想执着造成的。哎，这个上师说了，你看其实头就在自己的肩膀上，因为他癫狂了，他就忘失了嘛，忘失了本来，并未失去，在他肩膀上的这个头都没有掉过，并未失去，这就是用来比喻劝告我们不要迷于外相而错认本来面目。这是告诉我们呢，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不要认那个影子，认那个镜子里边那个眉目大喜，那个影子，为那个影子而大喜的时候，然后反观其头而不见眉目的时候就会大怒，因为他又认为那个大喜了嘛，啊，他突然不见，他心生恼恨了啊。那这里边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不要认那个影子，是要认影子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一个幻象啊，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个上师在这儿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自己本有的真性，哎，那个镜中的影子它只不过是一个妄象啊，你不仅持镜中的影子为真实，你不识它为幻，你认为它是真实的，你就坚持不舍，哎，那所以才会导致他自心迷背真性，哎，就是你离真性就远了，你着相了啊，就像我们凡夫一样，哎，固执的认为妄见为实有，这个镜像为实有，而不思真空，哎，那你像二乘菩萨，他就认为偏空就是究竟。他认为的就是佛说的那个佛啊，佛性而不见妙有，他偏空啊，正因为他偏空住在了这个他认为的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个性体里边，这个法见不除，他不知道这个空也不可得，就是他执着偏空的时候，那就没有妙有了，那因为他住在空里了，那个妙有无法生起来。说那个菩萨，这个菩萨住在万行这个大业的时候，他不见中道，哎，他以为这个六度万行是真实不虚的啊，像我们是应缘而现，哎，是应缘而起妙应啊，妙用啊，这就是连这个也不住，对不对？我们要识得真空妙用，哎，不是像我们前头说的什么罗汉呀、菩萨呀。凡夫呀，这些啊，他都有各自的见啊。我们要识得我们这个真心，它是真空妙有的啊。这个真空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空无所有，不是那个啊，而是我们那个立万象、见万象的时候，这个当体就是真空。哎，见妙有，而那个什么，我们心空无住的时候，他就能应一切缘的时候，这就是真空妙有啊！这个真心他怎么能会是那个会发狂呢？是不是？那 这个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事儿啊。我就记得这个若达多戏啊，他不是看到他那个镜子里边啊，看见眉目大喜，然后反观的时候起大怒，然后就昏了，就迷，就癫狂了，就乱走乱跑。这个时候，就佛一看就看到了啊，就知道了，出来就跟这个阎若达多这个人相见，跟这个怪人相见。佛在前头跑，这个怪人在后边追啊，就这么一直跑，一直追，一直跑，一直不停的跑，不停的追，他俩就是这种状况。然后这个他一直追不上，他就说佛，你住着，你住着，你不要动，你不要动。那佛说，那我没动啊，我一直从来就没动过，只是你动着呢，你在那儿动呢，我在这儿始终从来没动过。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个怪人就言下大悟啊。这个上师他给我们举这个例子，还是不让我们认这个影子啊。哎，要认我们的心。他这个我们再接着看我们上师说的这个啊，幽刃影，你们时时刻刻还是在认影子，其实那影子是你们所显现的幻象，何必去认假为真呢？啊，上师又举，就是我们最身边的、最贴近的生活，妇女最放不下的是儿女，整天挂在心上啊。男同志呢，年轻的只爱女朋友。就是上师原来是说过的，女的最放不下是儿女之情，男的最放不下的就是说这个色，这个女色啊。说年老的，哎呀，这个钞票可不弄那啥了，保护好了什么啊，这样子。哎，这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呐 啊被上师总结了透透的啊。我们再看上师举了孔夫子说的几句话啊。孔夫子说得好，少之时气血未定，你看，戒之在射，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少年之期气血不充，还没长大呢，这个气血还不是那么，就是人身体还不强壮呢，还没长大呢，好色纵欲啊，就说这小孩都知道啊，你不要有那个不好的习惯啊，是不是？大人都会教导他啊。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从小就给他，就是堵塞住啊，就是好色纵欲，不要这样啊，严重的时候就把色体，把这个小孩的健康给损掉了，就是说戒之在色啊。然后中间还有一句话，中间有一句话就是，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已经方成人了。啊，长大了啊，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这个就是男人二三十岁，女的也是二三十岁，她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不服输啊，啊，戒之在斗啊，心里边就跟那初露锋芒样的，就是说不安分嘛，好找事啊，这个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逞强好斗，不要冲动，不要感情用事。这个就是说，壮年，这个老年，饥之老也，气血既衰，戒之在德。那这就是说呀，老了老了，确实行的也没有力了啊，身体也渐渐衰弱了，血气也不足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诫自己，不要贪名利了，不要再把那个钞票保护的跟什么样的，对吧？不要贪名利了啊，再肯定年纪太大了，他也就贪名就没有机会了，利那他就得保护好，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有非分的所得之心了啊，就说这个意思，戒之在德，不要再有非分的所得之心了。这些都是贪认影子，不要认影子了，要放下来。那怎么办呢？我们佛法说我们随缘呀，对吧？哎。就是说这个福报的大小是我们也随缘呀，安逸现状随缘呀啊。当然一缘那也是一缘则行啊啊，那要是没有那个缘你也起这个非分之想，那可能就会有非分之行了，对吧？所以让我们要放下来，修得弥陀幽刃影，你 就是在万千假象这个偏中，那个假象就是偏位啊，啊，在这个偏中任取真心，就是在万千之相这个偏位中，你要任取我们的真心，任取了真心，你这个时候就在位置，就在正位上了。为什么呢？不为影子所迷了，这就是第二位，第二位置是偏中正，是见道位啊。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好像是用功，我感觉到是最难的一步，从着相能够到不着相认识本心，这个是实际上是挺难的，没有几个就是能彻彻底底踏实的，总会我们就这吧，就这样子磨除自己的习气嘛，嗯，这样子用功嘛，嗯，不要怀疑。
好的，确实这个是最难的感觉。那我们看第三个位置，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修道位。前面讲见道位，正即正位，正位即离体，从离体当中来起作用，在作用当中磨练自己，把自己习气消光，即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我们讲一切都无，一切都空，但这个无和空不是断灭空，不是绝对无，这个无者空者就是我们不着一切相的离体，你时时能空，时时能不着相，你沿这条路走下去就能离三界出轮回了。其实我们时时刻刻的空空空者，不是有无相对的空，不是断灭空，你们不要怕落空。古人云，空空空，空里得成功，根本栽培后哪怕雪和风，心真空净了，这佛性就显现了，我们面前就出现光明大路，能够出三界的沉静。我们众生都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尘埃里，在六道里轮回，无有了期啊。我们果真能时时刻刻的立稳脚跟，认清爽了我们的自信，时时保护它，才有念起，即便觉除，就能离三界出苦海，就能成就大道。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妄念起时，就把佛号一提，阿弥陀佛，就把你的妄念斩断，就把你的执着斩掉，就把你的烦恼斩掉。你光火时即刻念阿弥陀佛，如还不顶用，就出声念或大声念阿弥陀佛，这样就把你的烦恼斩断。你不这样做，就跟境界跑了，妄念纷飞不已，你怎么能成道啊？因此第一要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识得它是无相之相，是万能体，能起妙用，时时刻刻保护它，在一切顺逆境界中磨练自己，才能得解脱，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无中有路出尘埃。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看这个正中来，哎，这个你知道吧，你前头我们一开始这个五位君臣，五个位置上的这个正和偏你都要搞得清啊，就是说你第一个是凡夫位，就是不着有就着无，就是这样子。你第二个位置你是哎呀终于知道了，哎，这个我们不着以偏位的，不着以偏这个四象的这个啊，这个影子不着，这个影子认识这个影子为虚幻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已经能够见到了，见到了就要保护它。所以说第一个是凡夫位，第二个是见道位，第三个是现在我们这个是修道位。修道位是无修之真修呀，因为你认识本心了，不像凡夫一样了，把这个四相看得那么 就是任假为真，把他看得实实的啊。现在我们知道，哎呀，我现在知道不着相，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让我们的心做主，而不是让那个影子那个色相来，哎，来牵着我来走。就是说这个从就是无修之真修这个位上做心底功夫，从这儿开始才叫真修行啊，才叫真修行啊。我们说第三个位置，正中来，正中来了，哎呀，做心底功夫，我知道宝刃了啊，一切妙用都从我们的这个绵密保护中来的。怎么保？从无中啊，无中有路出尘埃啊，我们不着相啊，要空空空啊，对不对？要这样子才是路啊，才是路头啊，这样子我们不着相才能出了这个尘埃，出尘埃就是不着相呗。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舍财。而如果我们要是这样子，哎，不触着也不背着这个，就是不触犯着我们这个佛性啊，本来，哎，你能不触犯于它？什么叫触犯？粘着，哎，或者偏空，那不都是触犯吗？对吧？你要触着它，那就不对了吧？那不是见到了，那就是背离道而行于偏了。哦，是这样子啊。如果能够不出当今会，也送前朝断舍财。我看了一下这个断舍财，我们中国的古人他不仅是一位呢啊，好几位呢啊，好几个呢，就是我们近代也有。哎，这就说一种气节啊啊，这是对于当我们对我们修行来说，那更是如此呀。啊，这个能斩断一切的这个，我们能遇空中有路，能够得大妙用、大智慧，这样的能够起大妙用，这个比前朝的那个断舌的那个才干还要就是无比的好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修到位，这是修到位啊，这个时候才能说你真修了，开始真修了啊，以前你可不就是盲修瞎练吗啊。前面讲见到位，正即正位，正位即离体，听懂啊？见到位就是归到，你见到了什么是正了，你已经知道什么是正了，什么是不着相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入正位了。不着相的时候已经入正位了，这个正位就是离体嘛，这个离体它本就是正的嘛，对不对啊？那所以从离体当中来起作用啊啊，那能够生起妙用，在作用中来磨练自己。可是我们刚证道的时候，哎，今天看着没事儿哦，我不怀疑。可明天我一练进去了，有事儿，哎，一有事儿生烦恼了，又怀疑了，又怀疑我们是，我这个可能是我还没有彻悟吧，等等，就这么折腾嘛，自己折腾。但是他还会回到本位的。因为他终于是见道之人嘛，啊，就是在作用中这样磨练自己，把自己的习气消光，消光了就是再也不疑了，啊，再也不疑惑了，啊，这个习气消光，这个习气它真实吗？谁的习气真实呀？我们现在在这儿学习的这些师兄，哪个这个时候习气现了？他没现嘛，他不正在学嘛，对不对？所以说习气是不可得的，如果习气可得，那个性体也可得啊，告诉你这二者都不可得，才是正中来啊，这才是我们的本位啊。所以无中有路出尘埃，我们讲一切都无，一切都空，但这个无和空不是断念空，这个不用讲了，不是绝对无，不是没有的，不是那个绝对什么都没有，绝对无啊。不是有，那就是绝对无，那这个不是绝对无啊，因为它这空它是真空，对吧？啊，这个无者空者，就是我们不着一切相的离体，是我们面对一切色相的时候，哎，不粘着，这正是我们的离体，这是我们离体所现的这个相，我们只要不注意它，不正是妙用吗？这个无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说你时时能空，时时能不着相，你这样沿这条路下去，就一定能离三界出轮回了。 其实我们时时刻刻的空空空着了，不是有无相对的空。再说你看上师反复强调，就因为我们的私心知道哎呀真空，真空就是个空嘛，啊这就错了嘛，对吧？没有个空，是说我们一相正现的时候，影子正在的时候，这个影子一显的时候，就知道是我们性体的显现啊，是我们性体的妙用啊，不是断灭空。你们不要怕落空，嗯、啊，说你空不掉的，因为什么呢？你怕落空，你是空不掉的，因为我们的本性也都空了，连空也空了，那正是我们的本性啊，它能够起妙用。所以上师说，你不要怕落空，你不会的。就你认为那个空，是我们的本有的那个空，不是的，啊，它是连空也不可得的时候，啊，连这个念，连这个镜像心境也要空掉，也要不可得，那正是我们的妙用。欲空而不住的时候，那不就是我们的妙用？那才是真空啊，啊，所以说，古人云，哎，空空空，空里得成功，所以你不用害怕呀，对不对？没有东西可住，因为你不空吗？你不空也是没有东西，就是凡夫吧，啊，他有东西可住吗？没有啊，哎，小时候的吃那块糖那么甜哪儿去了？没有啊，是不是？他实无德呀，他是那个幻象啊，幻化之象啊。你认为实有在哪儿呢？哎，你小时候那好的记忆在哪儿呢？那个记忆成了一个影子了吧，是不是？就没有东西可住啊！你想想啊，他本来有东西，你说你住着，这没东西你怎么住着呀？凡夫也得空，只不过他不知道。是我们学佛的更应该清楚，没有东西可住。如果有东西可住的话，那要抓住了，那你就又落于凡夫见了啊！因为无一法真实呢，它都是生生灭灭幻化而生的，没法住着，没有办法住着。就像我们人死了，你这些财物宝贝你都能带走吗？你就算你现在你看得那么紧，就刚才我们说了，哎，那个妇女放不下儿女，你能看住吗？那是因果呀，那是因果呀，啊、嗯。那他这一生的命运，那他有他前生啊，这个在作用。虽然你这一生你放不下，放不下他也有他的运啊，对不对？你这个钱财也是一样啊，钱财也是一样啊。你看空空空，空里得成功，你不要怕落空，你落不了空，所以空里得成功啊。你就是按照上师说的这个，你就去做，你不要怕空。根本栽培后，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根本栽培后，哪怕学和风，我们只要识得我们的本心，管它顺逆与学风啊，有学也上，有风也受着嘛，对吧？那你这个事儿，你有这个正见在，你一切都是无敌的啊。就是心真空净了，这个佛性就显现了，嗯。我们面前出现了光明大陆，这个地方你不要认为光明大陆就是有光明啊，不是这个，是我们心没有屏障，没有隔阂，哎，是我们心里没有挂碍，这才是光明大道的。可是说我们的心能够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能够出三界的沉静啊，啊，能出三界的沉静啊，这三界本来也是空的嘛。这些色相都是空的嘛，啊，所以肯定能出三界的沉静啊，啊，不注意它嘛，啊，我们众生都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尘埃里，在六道轮回无有了期，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那个欲界的众生，那欲界的众生他执着于五欲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执着这个五欲。啊，这个色相，色也是一样，无色界也是一样啊。啊，他执着这个，那他这个就空不掉啊，任他为实啊，他就空不掉。就像六道轮回一样，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现在都改换了，就是原来比如说孝敬老人，现在改换与那个猫狗作伴，他都不愿意去干那件事， 是不是这个人心它就变化了，变成了欲望的增长嘛，享受嘛，享乐，那个用劲付出的那个确实不好干那个活，是不是？那所以说我就说这个现在这个人这个心里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就跟哪一道将气，那他就与他有这个缘呐、啊，他能就是，他看着他也好，他看着他也好，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呀。我说多了就不好听了，嗯。那你比如说就那小狗小猫要气死了，他痛苦的了不得。要是换着别人，他不一定啊。啊，现在变成这样了，对不对？我们应该，哎，视众生一切为平等的，是吧？我们果真能时时刻刻立稳脚跟，认清爽了我们的自信，时时保护它，才有念起，才有念起。为什么有念起啊？遇境一相对立的时候，相对待的时候，你就分别执起了，这个念就升起来了。升起来以后，你认其为实，就念念相附了，就缠附到一起了。哎，这个念起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上师说怎么保护他呀？就说刚有念起，即便觉出，哎，这个就叫回光返照，这个就叫即照，用你的智慧光明照你自己啊，对吧？那这个时候即便觉出，那不就是又还是我们的本位吗？对不对？那这样子才有念起，即便觉出。如果是这样，就能离三界出苦海，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哎。就能成就大道。比如我们念佛的人妄念起时就把佛号一提，这个我们都太熟了，但是让我们做起来就很难啊、这个话我们都听了无数次啊，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特别是你喜爱有喜嗔之事的时候，你早就忘了啊。阿弥陀佛就是把你的妄念斩掉，就是把你的执着斩掉，就是把你的烦恼斩掉，他就是这样子，哎，用阿弥陀佛，哎，这个提起这个佛号，就能斩断你的妄想执着，哎，的确能，但是要做功夫啊。你光火时即可念阿弥陀佛，如还不顶用，就出声念或大声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把你的烦恼斩断、斩掉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方法，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心中心呢。打坐多的人他就有那个智慧啊，就妄念刚一起他察觉了，察觉的时候一回过，察觉的这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即照造即的这个功夫啊，你就开始做了啊，就是上师说了，每当回光的时候，这都是回光返照，每当回光返照的时候就归到我们本位上啊，就是这样。但是你要久久的熏习啊，久久的干啊，久久的恒久这个坚持这样做才行，嗯，你不这样做就跟境界跑了，妄念纷飞不已，你怎么成道啊？哎，那个妄念起来把你搅得昏天黑地的，你还是觉得佛法不灵验，实际上你自己跟着妄想跑，你这个功夫没做啊，所以妄念纷飞不已啊，啊，你怎么能成道？因此第一要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识得它是无相之相，是万能体，是能起妙用，时时刻刻保护它，在一切顺逆境界中磨练自己，才能得解脱，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无踪有路出尘埃，哎，正是做这个功夫呀，如无无空空空，做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路，这个无踪有路就是做了这个空空空这个功夫，这就是路，就这个就能出尘埃，就告诉我们这个啊。
但能不触当今慧，也胜前朝断舍财。这句讲得更好，什么叫慧？人起名字有避讳，比如皇帝的名字有个正，那么你们的名字就不能用这个正字，要避讳的，不能跟皇帝的名字一样。另外，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爷爷名字当中有名，那你的名字就不能用名，要避讳一下，不好和长辈同名。不触当今，当今就是皇帝也， 这是比方我们的佛性，亦即时时的不触犯它。比如我的拳头，说是拳头就触犯它，它是拳头，你不称它为拳头，就违背它，触犯它不对，违背它也不对。所谓不能触犯，就是说真的用功夫，用到识得自己的佛性了，也不能时时念叨，这是我的佛性，住在佛性上也是不行的。即使功夫做到觉也没有了，也不要住在上面。是故曰，有觉有照，还是生死，不得解脱。住于圣境，亦是有为，不得究竟。凡夫故是无觉无照，整日浑浑噩噩，如做梦相似。老子曾说过，世人察察，唯我昏昏。世上人都是昏昏沉沉的，怎么说察察呢？所谓察察者，是耍聪明图名利，而老子所谓昏昏者，是功夫用到究竟处，大智若愚，丝毫无助了。所以做功夫，既要认识本性，又不要住在上面，以为有所得，即不处当今也。圆觉经云，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住妄想境不加了之，于无了之不变真实。功夫至此方为究竟，是故到最后连佛也不可得。不可得不是不成佛，而是正成佛。因佛一假名，无一丝可得。你假若有个佛可成，就是还没有成佛。正如前面公案讲的洞山禅师的师父所说，我若闻无情说法，我就齐于诸圣了。于诸圣一齐，就是我心中有个佛了，有个佛就不是真佛了。所以见与佛齐，亦有佛地藏。因此要你连佛的知见也没有，都光净了才是真净。故云，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这里有一个典故，从前有个人忘记他的名字了，其人智慧大得不得了，皇帝奸臣把他的舌头割断，他就用割断舌的血写出字来。我们成道比断舌的大才还要胜过多多。断舌才不过是个世智变聪，是小智慧，般若是大智慧。这是讲做功夫第三个位置。有请魏老师。
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三，是到这个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这句话讲得更好，上师说什么叫会呢？必会啊，会是忌是最忌的那个忌讳，人起名字是有避讳。比如皇帝有个名字，有个正字儿，比如说雍正皇帝，那个正那个雍你都肯定不能用啊，那么你们的名字就不能用这个正，要避讳的，不能跟皇帝的名字一样，这就会啊。但能不触当今会，另外如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爷爷名字当中有名，那你的名字就不能用名。就像我们师兄弟吧，元音老人，大愚祖师，那你这些你好都不，现在的人，就我们现在的人可能不太那啥，当时那些人是很避讳的啊，什么字沾到这个字都可以要杀头的，我看那个文字狱就搞得很厉害，一死就死一片。不管你有什么才能啥，这个时候你触犯了这个避讳，那你就该就犯了死罪了，就这么说嘛，就很严重。就这个也是啊，你的名字就不能用名，要避讳一下，不好和长辈同名，不触当今。当今就是皇帝，皇帝这比方是我们的佛性。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是佛性，是一念不生，你佛性是不落断念。你要触犯，你要触，你要落了空，落到空里，偏空，你要一念不生， 就是佛性是本来性，一念不生，不生妄知嘛，不生妄知，不对境生妄心嘛。啊，你要生，那说这都是触犯了，对不对？你说我有正念，了了分明，那这是代表了了分明不断灭啊，有没有用啊？你这个不算触犯，是不是？我们说应无所住，你说有住，那有住你就触着了嘛，触犯了嘛。我们是当用得则用，当行则行，毫不着相，应该是这样子。你就像那个过去的那个那要是说触犯了那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嘛，出家师傅他要触犯了什么，因为他那个五戒啊，他以淫为第一重戒，像我们是杀盗淫妄戒，他是淫，他是淫为第一，如果犯这个戒那就逐出寺院了，就是有这么厉害啊，就是这个戒。这个就是说我们比方我们的佛性一击死死地不触犯他，比如我的拳头说是拳头就触犯了，就冒犯他了，他是拳头，你不称他为拳头就违背他，就是说这个佛性你说我认作他了，那你掉坑里了，你说没有这个就无形无相就落空里了也不对啊，那你就背离他了呀，那这都不行啊，触犯他不对，违背他也不对。所谓不能触犯，就是说真的用功夫用到识得自己佛性了，也不能时时念叨这是佛性，也不用这样念叨，就说这个事儿你一直没忘，这个我是佛性，我开悟了，我明白了，我怎么了，我起用了等等，你就这个住在这上头，这个就是个妄想。说我们的佛性是离不得触不得啊，没法离开它，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那个什么呀，都是这个源头而起现的，你也触犯不得。你说这些事事物物，这些色相就是我们的佛性，你又触犯了，所以是我们的用，它不是我们的本体啊，说你不能触得，就是你不能知识，你不能知它为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啊，这个真心它不在是不是离，不在这个见与不见离，这个大家都是清楚的。你失得自己的佛性了，但是你不能时时念叨，这就是我的佛性啊，我见到佛性了，这就是我的妙用，你一边做一件事，这是我的妙用，这明摆着你就是浊了嘛，住在这个佛性这个法界上了，住在佛性上也是不行的，即使功夫做到了觉也没有了，也不要住在上边，还有什么功夫不功夫，还有什么觉没觉，先觉后觉什么，都不是，都说不到我们的本体，是不是？是故曰，有觉有照，还是生死？你不是还在功夫里吗？啊，有觉有照，还是生死啊？不得解脱，住于圣境，就是说我明心见性了。哪一年哪一年哪一日，我打七突然爆开了，你不就是住在显你这个圣境吗？显摆这个事儿吗？那所以说这是住于这个圣境，也是有为，不得究竟。是我们的心丝毫都不能着的，着不得，它没东西要转碌碌的。凡夫故事无觉无照，那当然，那凡夫他不懂得修行，也不认识真心，所以他整日浑浑噩噩，如做梦相识。这个做梦相识还是我们说的呢，他们觉得这个梦真实的不得了。老子曾说过：“世人叉叉，威我昏昏。”说世上的人呐、都混混沉沉的，怎么说叉叉呢？所谓叉叉是耍小聪明啊，图名利啊，而且还以此为智嘛啊，他们认为他们很聪明啊，他们的脑子很管用啊，能够骗个一二三，能够及时得利嘛，就是用这种骗局，是不是？而老子所谓昏昏者，是说功夫用到了究竟处，大智若愚，丝毫无助了。这个老子说昏昏，他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他心里边是不注意这，不注意此，是功夫用到了究竟处，大智若愚，是你凡夫看好的那个名利在他这儿等于零， 你凡夫建立那个世界观，在他这儿也是等于零，就是说他心里不住着这个东西，这大智若愚，就不为此牵绊，丝毫无助。所以做功夫既要认识本心，又不要住在上边，以为有所得，既不处当今也。就是这个话都会说，但是这个功夫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做。我们看这个圆寂老人不止一次的在这儿，在这个大手印浅释里边说，在心经觉印里边说，在他平常四事就是日常中他也在说，就说做功夫这个事儿啊，我们说这个圆觉经的原文就是现在我们书上这几句话，看起来很简单，要做成功必定方位精进啊，就是必定成佛啊，就是这功夫就是这么做的。那大家都仔细听啊，我们也仔细看这个书，就是即一切时不起妄念，这是第一句，欲助妄心亦不熄灭。第二句，助妄想境不加了之，欲无了之不变真实。这几句话是，你看这八句话，它是实际上是四句，它这几句话，这几句经文是告诉我们的功夫要做，从初中做到细，做到微细，再做到极微细，这四种功夫是跑不掉的，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当功夫尽处，方位究竟，这就是说上次说了嘛，你看功夫至此方位究竟，说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有几个师兄弟都在说这个事儿，哎呀出习气啊，还有我不会用功啊，怎么怎么样啊，天天学习打坐也打了，但是还任其未实，还心里边这个九九，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来看第一句，看看上师一步一步怎么说啊。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补充的解释。这第一功夫的第一步是具一切时不起妄念。那这个要做到具一切时不起妄念，这个功夫要做到，你知道不知道？认识本来是我们经过千辛万苦，到了这个位置上，到了这个正位上啊，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中，什么是正，什么是偏。我们现在终于知道正中偏，终于知道什么是正中偏啊，就是从凡夫位没有见到的时候，定位正中偏啊，终于从这个正中偏。认识到了我们的本性不再着相了，直到这一切都是幻的，到了偏中正这个位置了。现在就是第三正中来，要奇妙用啊，要奇妙用啊，要做心的功夫要奇妙用。那这个就是说要历练呀，即一切时不起妄念，就是起，同时就是奇妙用，就是我们这个第一层功夫就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起妄念，不攀缘任何外境，这个我们就都知道。认识本来以后，还有私货没破呢，见货破了，私货没破呢。对境生心的时候，你刚有念起，便要觉破，就是说不起妄念，在任何时候都要这样，这叫具一切时不起妄念。这个还好理解，因为我们平常对境不是这儿起孤对，就是那边执着了，反正就是天天的不安生嘛。但是终归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来，知道观照怎么观照，这会儿知道了。第二是欲助妄心也不熄灭，欲助妄心也不熄，就是说对境生心的时候是斩断的妄想，斩断的那个分别执取的那个妄想，贪嗔痴慢这些妄想啊，只要是对境生心的，我们都应该斩断，没有用的念头通通斩断。就即使这样，欲助妄心也不熄灭，我们还要起妙用啊，你不能把所有的念头都压死呀，我们认识本来就是为了起妙用，你不能压死妄念，就你不压死妄念，意思就是你不能跟着他跑，你也不能放纵他，你放纵呢就是 跟着这个念头跑起来一泻千里，你不跟着他跑，但是我们也不是压着这个念头不让他起，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欲住妄心也不熄灭，我怎么呢，怎么样啊，怎么样，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事实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哎，这就是他静观起而无住啊，我们应缘而无住。第三是住妄想静不加了之，这个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啊。第三层功夫是说我们又不压他也不放纵他，要在这样的境界里边历练自己。怎么历练，就说一开始我们不认识本心的时候是无明妄动，是这些我们现在现前现在眼前的这些怎么来的呢，这些镜像都是我们过去不认识本来无明妄动用坚固妄想动出来的这种镜像。说今天我们认识了本来，直到这个过去坚固妄想所生成的这个妄想镜啊，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一下子翻过身来这就成了妙用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功夫是不加了之。什么叫不加了之，就是不对这些妄想境再分别执取了，再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要那个不要，不再起这样的分别执取之念了。这样你不再妄想境现前的时候来分别执取，这就化归妙用了。我们要时时保持我们自己这样做功夫。第四，于无了之不变真实，这个更细了，这个更细了。那开始你还保护真心什么什么怎么样哈？说到第四，于无了之不变真实，第四层功夫做的时候已经彻悟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朗然现前，如如不动。他这时候已经离开对待了，已经时时处处都不走着了。不再走着了，也就是说他不落有无。你知道这个有无是凡夫之见，在一个时候我们的脚跟早已点地，不落有无也不变真实，别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了啊！再也别说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再也别说西方是净土我们这儿是秽土，你都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脚跟是点地了，是如如的了。这个原来以为众生所造的五浊恶事要在你这儿心一转都是净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净了，这一切土都是净的。终于明白这个时候最后这个翻身啊就不容易，就是最终终于明白什么呀，这个执着境界造的那个业它也是真心的用妙用，就说我们凡夫本来是佛，这个一点都不假，他就是在那执着造业，这也是真心的妙用，只不过那是他的问题。现在我们说眼里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他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妙用已经起来了，妙用已经聚了，就是说我们就真心讲的时候一切都是真实，就是西方也是自心显现，娑婆世界也是真心显现，还有众生造业它也是真心显现，它就是真心的妙用。这些那这是就真心来讲那一切都是真的，要就影子来讲那一切都是假的啊！所以要真一切真，要假一切假，我们说这个话都是应缘而对机而思的方便。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了，第四步功夫要到这儿也要前三步你也搁不过去啊，也就是说，也就是总结一下，欲无了之不见真实，就是我们再也不会妄生分别，这好那不好，这真那假，这有那无，这是习气那是妙用，不用这样变伪真实了，变伪真实了，不用这样子了啊！你现在你欲什么习气不习气啊，什么妙用不妙用啊，全体都是，你说是不是，你说不变真实全体都是呀。其实上边我们说的这些有无习气妙用真假这些都是我们分别而有的 这个相待啊，相对立吧，那这些都是戏论，这些通通都是戏论。那这个就我们就说完了，这四部功夫你自己掂量着，为啥发到这个，对，发到群里，您看着你功夫做到哪儿了，你自己掂量着对照一下。还有这个无念即有念是，哦，这个是个总结，这个是这个无念即有念，有什么念？有正念，正念就是了了分明。这个后边这四句，这个答复是什么呀？是出自于摘自于王香六思公对圆觉经里边这四句话的总结。你下去可以看看，我们详细讲了一下的。如果我们功夫能做到这样，我们看这个大舍因浅释这本书啊，功夫至此方为精进，就是说你能够欲无了之，不变真实，功夫做到此即为究竟，也就是说事故最后连佛也不可得。不是说你一开始就功夫能做到这儿呢，当然好了啊，当然好了，有些事情可能会一步到位啊，也可能不可得，不是不成佛，而是正成佛啊。不可得是时时就没有东西可住了，哪有东西可得呀，时时都不可得，时时都无助，那不就正是不可得吗？不可得不是个空，我们说是真空啊。因佛亦假名，无一丝可得。对，你假若有个佛可成，就是还没有成佛。正如前面公案讲的洞三禅师的师父所说，我若闻无情说法，我就其欲助生了。若欲助生一其，就是我心中有个佛了，有个佛就不是真佛了。你住在这儿了吗？住在圣凡上了。所以见欲佛齐，也有了佛地障。哎呀，这个佛地这个也成障碍了，有可得吗？见欲佛齐，你还见欲佛齐，这就是佛地障。因此要你连佛的知见也没有，都光净了才真净。故云但能不处当今会，就你时时处处都是不可得不住的，而这就没有会了，也胜前朝断舌禅。这里有个典故，从前有个人忘记他的名字了，欺人自毁大得不得了，皇帝奸臣把他的舌头割断，他就用割断舌的血写出字来。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位呢，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他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有骨气的人啊，有我们成道比断舌的财大财还要胜过多多。断舌财不过是四字变冲，是小智慧，般若是大智慧。这里讲功夫，讲座功夫是第三个位置
啊。
这功夫
离不得
这个师兄啊，他有时候有一个有一个法界，一个法界他执着了，他的功夫就做不上去，因为他那地方卡住了，他认那个位时他就卡住了，他就觉得这是个障碍了，就是伏地魔嘛，伏地障碍嘛，这就是上师说的这个。所以我们要认识透啊，认识透，我们见所有的相都应该不住，都应该是心是活的，应该是无助，不认假为真，这样子功夫才能做得上去。功夫，我们所说的功夫就是心不住。对，我们刚才学那四句话是圆觉经上的，最后上这个最后这一段有一个简言之，那个后边那段话是王香六思公讲圆觉经的原文，您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功夫要做的时间久，才能切入。我觉得，哎呀，好久，好久，好久啊！做功夫做个十年八年，可能还没有摸着这个边儿。